那今天晚上我们播到的讲员是赵家伟弟兄，他也是来自台湾，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然而，在1987年，他蒙了上帝的恩典，信主受洗，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1995年来美国留学，读电机电脑专业。后来毕业，在美国工作。那他在美国的教会生活期间呢，非常积极地参与各地的传福音、宣教的工作。他曾经去过保加利亚、秘鲁、英国等地，参与各地的宣教的工作。上帝感动他，清楚地呼召他来服侍这位永生的神。所以，2011年。他就放弃了他的工作，全时间的出来做传道人。现在他是在新泽西州的贝郡基督徒正主教会做传道人。那我们很高兴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赵家伟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真是平安！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在空中相遇，实在是莫大的福气。谢谢以莲姐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见证。我们信的这一位神，他不是一个道理，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对着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他不仅在天上，他今天也活在我们里面。以莲姐妹刚刚经历的，就讲到主在我们里面，是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四面受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这一位神，却不被困住，心里面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这一位神是这么又真又活的神，他又是这么有怜悯慈爱，不仅我们蒙了恩，他要引领我们一直到见他面为止。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位耶稣，实在是我们莫大的福气。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件圣经中一段的一段经文，这里让我们能够看一看。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到第16节，以赛亚书第十五呃四十九章15到16节，我念给弟兄姐妹听。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面前。我再念一次：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面前。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就借着这两节的神的话，让朋友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神，也盼望今天你能够接受这一位神，能够成为你的救主。好，我们就来看这15节，他讲到是一个妇人。哦，他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我相信做过母亲，你生过孩子的母亲都一定会知道，当你生了孩子，那个婴孩还小的时候，他还要吃你的奶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妈妈会忘记这个小婴孩吗？我相信是不会的。当然，我想是在现在正常的状况是不会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还真的会发生，就是看到孩子一生出来就丢了，很可悲。那甚至也有更大的悲剧，就是孩子还没有出生就把他杀了，那就是天大的悲剧。但是对着一个正常的一个母亲，当小婴孩出生的时候，他还小，还需要吃自己的奶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妈妈会忘记他的小婴孩吗？是不会的。当这个妈妈生下了婴孩之后，你觉得这个妈妈的生活的中心在哪里？一定在这个婴孩当中。白天想的是这个 baby， 晚上想着还是这个婴孩。说不定等到孩子长大了一点，妈妈准备开始要去上班了，去工作了，你会觉得妈妈说啊，好高兴啊，我终于解脱了，不要再守这个孩子，就不管这个孩子吗？不是的，我相信这个母亲不管在哪里，母亲的心思一定都在孩子的身上。我记得我太太有一次她生了孩子，但是她因为需要看医生，她就去看了医生，她就把孩子托给我，就常常她在医生那里，她常常打电话给我，孩子吃饱了吗？孩子拉了吗？孩子都还好吗？妈妈的心都在孩子的身上，这是母亲的爱，不仅仅是母亲对着这吃奶的孩子的爱，他也是一个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法律啊是没有怜悯的，做错事了就做错事，当受什么刑罚就受什么刑罚。但是如果今天是自己的孩子做错了事，有哪一个母亲不会连续他所生的儿子，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呢？曾经有一个母亲，她的日记里面就写到，这个母亲她是一个法官，她特别是在少年的法庭当中做法官，就讲到说在那个法庭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因为犯罪而上了这个法庭，而这个母亲是在这个法庭当中她做法官，她就必须了解每一个每一个案件它的来龙去脉，按着法律做断绝，按着法律来行事。但是有一天他被通知他的孩子杀了人，这个母亲如同晴天的霹雳，长话短说，这个孩子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可是这个母亲在他的日记里面写道，我的心不仅仅是晴天的霹雳，而且是心如刀割啊！我虽然做法官，但是我巴不得跑到那个法官面前，说我愿意为替这个孩子代罪，我愿意为这个孩子接受一切的刑罚。他又自责，又难过，他呼求，谁能够给孩子一次机会呢？别人家的孩子，我们不一定有连续的心，但是对着自己所生的孩子，岂能不连续他呢？原来，打在孩子的身上，却疼在娘的心上。真正最伤心、最关心的，乃是这个母亲。这是妈妈的连续。看到网络上有一段话，讲到妇人是一个母亲，她是一个妈妈，像中文的字非常是一个象形非常好。讲到一个妈妈，这个妈是怎么写的？就讲到她左边是一个男女的女字，可是右边加上一个牛马的马字。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女人愿意为你做牛做马的是谁？就是你的妈妈。你还能去哪里找像妈妈这样爱你胜过她爱自己的人吗？天下没有无情的妈妈，只有不领情的孩子。深深 想一想，母亲最心痛的是什么？是孩子总是在敷衍她， 无视于他。妈妈把全心都摆在这孩子身上的时候，可是孩子却总是在欺骗他。妈妈最苦的时候是拼着忍住的眼泪，妈妈最累的时候是默默操碎的心。所以今天不管孩子是如何，母亲的心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孩子，这是母亲的心肠。然而在今天在这第十五节里面，他后面又继续讲到，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耶和华神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母亲她是如何疼爱自己的孩子，她是如何专心在她的孩子身上，当孩子受了一点点的苦，受了一点点的不舒服，甚至受了一点点的委屈，那都是要他的命。如果我们懂了这个，耶和华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一位神，这一位创造天地海和万有的神，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关注，远远超过地上的母亲。我们是他眼中的宝贝，我们是按着他形象所造的，我们原来是跟神是有那个关系，生命的关系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个爱，我们懂吗？这个爱，我们真的懂吗？说实在，我们根本不明白神到底有多爱我们，我们根本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有多么伟大的计划，我们不明白神多么不舍我们受这个苦，我们根本不明白神多么希望把天上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反而我们会误会他，我们弃绝他，我们不认他。以前常常会邀我的朋友来信福音信耶稣，来听听这个福音。但是我的朋友常常会讲到，大部分都会说：“哎呀，别跟我讲这个神的事情，我忙得很啊。”甚至有些朋友他甚至会跟我讲：“如果真的有神，让他来给我看一看。”我们这位神是有位格的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与他原来有这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他是爱，他是怜悯，他多么盼望我们能够跟我们在一起，能够享受他的创造，享受他的爱。朋友们，您是否愿意今天停下脚步，听一听，今天神要对你和我说什么话？父能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神不会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了他对你我的爱。第十六节，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第十六节一开始他讲说：“看啊。”英文讲到 behold， 神每次讲在这个神的话里面讲到 behold 看啊的时候，都要我们眼目再一次看一看神接下来要对我们 说什么话。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一句话 不太好懂。铭刻在我掌上，那个铭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用刀去挖，用刀去刻，在那个手掌上有一个用刀割伤的一个记号。神要我们看，我们的神手上有一个用刀割伤的一个记号。 以前在旧约的人读这一段圣经，不一定能够明白这句话真实的意义。但是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才全然的明白，原来这是十字架的故事。神的儿子来到了地上，他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他使瞎眼的能够看见，使瘸腿的能行走，能使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每一次看到福音的故事里面，我们的主他自己亲手摸着长大麻风的病人，他自己当时走到当时的税吏妓女的身边，他成为罪人的朋友，为的是希望让人能够认识他是救主。但耶稣到了最后，却被罗马的兵丁用钉子钉在耶稣的手上，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并且兵丁用枪刺进了耶稣的肋旁。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一个无罪的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是谁把耶稣杀了？有人说，是耶稣的门徒犹大，因为犹大拿了祭司的30块钱之后，犹大就找机会要把耶稣给交给他们，所以有人说是犹大把耶稣杀了，也有人说是宗教的是犹太人宗教的一个领袖，因为他们不喜欢耶稣，他们处处找证据想要致死耶稣。后来这些领袖跟着百姓一同高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也有人说是当时审判耶稣的官员是本丢比拉多，他自己宣称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但为了安抚犹太人的情绪，本丢比拉多最后因着百姓的压力他屈服了，本丢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耶稣是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甘心情愿上十字架，是他自己甘心情愿上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受死呢？为的是把我们这一帮的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罗马书5章6节到8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甘心情愿上十字架，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是因为神伟大的爱。或许我们会问，神爱我们，神喜欢我们，神宝贵我们就可以了啦，为什么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神不仅仅是爱，神也是全然公义圣洁的神，他恨恶罪恶，他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是无罪，他也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是有罪。如果今天有一位神，他有爱，但是他没有公义，没有圣洁，那么这个爱是一个邪恶的爱。但是今天在圣经中启示的这一位神，他的爱是有原则的，是圣洁的爱。这个爱是不喜欢不义，这个爱是没有罪恶的。所以今天耶稣愿意为着我们的缘故，他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 是希望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权势当中给救拔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到底我们出了什么事？不管我们今天有没有信耶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赎世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常常听到一个玩笑的话，我们在这里常常会邀请福音朋友来听福音。我常常听福音朋友讲到说，我很喜欢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他们其实很 nice 很好，但是他们就是有个缺点邀我去吃饭，大家吃饭都吃得很好，可是到了饭桌上面却常常跟我讲，你是一个罪人，你说我这个饭到底吃还是不吃还是不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 crime， 是好像是法律上的犯罪，那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圣经讲的罪是 sin， 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就是讲到射箭，一个射箭的人，他射出那个箭，他达不到那个靶心，这个叫做罪。一个罪人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原来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之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从此世世代代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才变成一个罪人，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打从我们从母腹出生，我们就有犯罪的本能。我想想，不管是骄傲也好，不管是谎言好，都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真的扪心自问，这个罪恶的本性都在我们里面。罪恶是一个力量，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我们与神是隔绝的了。这个罪使我们不能认识神，而且使我们与神为敌为仇。不仅如此，这个罪它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个邪恶的力量，一个权势。这个力量是要摧毁我们的人生，这个力量让我们远离神，这个力量让我们生活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骄傲，越来越邪恶。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偷东西，那次偷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昂贵。那我知道平常的零用钱顶多不到一块钱，大概五角，但是我居然想要偷一个东西是100块钱的东西，心里面盘算了好久好久，正要偷的时候，心里面七上八下，偷到了，可是一偷完之后心里面还很自责，哎呀，我怎么干了这事？但是偷了第二次，偷了第三次，我里面还有什么感觉吗？这个罪恶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邪恶。我们第一次说谎好难啊，但是现在说谎呢，不用打草稿了。不仅仅如此，这个罪恶使我们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夫妻的矛盾，朋友们如果你是结了婚我相信会有一件事情，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常常会让我们很难得到这个安息。夫妻一吵闹起来，常常指的都是对方的错。我记得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一对夫妻常常会来到我的面前因为这个夫妻闹矛盾。那你看到这个夫妻来到我面前，我一开始都不会说什么话，但是你看见了，就是老公指责老婆，老婆指责老公，都是别人的错。 罪恶的可怕就在此，就好像是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我，劳工不对，孩子不对，老板不对，同学不对，都是别人不对。这个罪使我们眼瞎，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这个罪使我们全然以自我为中心。想一想，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自私，我们里面的贪心，我们里面的嫉妒，这些真的带给我们的满足吗？还是痛苦和眼泪？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搞得这么糟糕？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朋友，你可能经历过一种痛，叫做锥心刺骨的痛。这个痛让我们多少个晚上都无法入眠。尝过的人，你告诉我，是谁让我如此痛苦？我相信不是隔壁卖菜的人，会让我们如此的痛苦，都是我们最亲的，可能是我们的配偶，他也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只有最亲的，他能伤我们最深。我在这里常常有婚前辅导，每一次看到小两口要准备结婚之前，总是你侬我侬，什么东西都没问题。没有一个小两口在结婚前，他抱着一个心态，就是我准备要让对方结婚之后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相信都没有的。但是为什么结婚之后夫妻二人的生活却常常让我们看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恶的性情，所以我们愿意做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不愿意做的我们偏偏如此行。罪恶是一个力量，它要把你我带到地狱，带进死亡里面。如果今天我有一个特异的功能，就是说我如果看见了你，我就可以把你过去一个礼拜所思所想，我都投影在这个投影机上面，让所有人都看见。那请问，下次谁还敢来见我呢？我们可以隐瞒人，但是神是全知的神。你我当中嘴巴上的话，你我想的事情，我们这个神他通通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罪人的光景。我们不仅与神隔绝，我们成了神的仇敌，而且他吞吃了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自己与神失去了和平，我们也与人失去了和平。圣经里面不仅仅讲到罪的可怕，而且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不管你承不承认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罪的一个事实就是罪的结局就是死。医生可能告诉就如同医生好像告诉你我有癌症，你可以否认我得癌症，但是你永远逃不掉癌症的结果。圣经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死亡，描述死亡是什么，但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死亡。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死不仅仅是肉身的死，它也是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绝。有死是因为罪的结局。不仅仅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神的愤怒和审判终究是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的，不是的。就好像这世界里面告诉我们人死如灯灭，不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和审判终究要临到我们这一帮的罪人身上。如果神真的要追讨我们的罪，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结局，这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和结局。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神是如此爱着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世人都在这个罪中，审判已经定了，神的愤怒终究要临到我们身上。人有罪该怎么办呢？谁能拯救我们呢？ 但是今天就要借着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是神爱我们，是神连续我们，他来是来解决处理我们罪的问题，这是天下人间最好的一个消息。所以说神要我们，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一出生就是预备的要死，他一出生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他一出生就是为着你和我。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父神将世人所有的罪，包含你和我的罪，都归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把我们神把我们的罪都算在他儿子身上。父神就将那一切的愤怒和审判都积压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耶稣代替了我们，代替我们接受了神的刑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借着耶稣的死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今天只有借着耶稣的死才能平息神的愤怒。本来这些刑罚是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但是今天天上的父神为着爱你，为着爱我，将本来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刑罚却打在他儿子的身上。当我们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多少人羞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否定他。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最后当父神的愤怒临到他儿子身上的时候，耶稣却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全人类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父神那时候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整个福音，整个信耶稣，其实是讲到人的罪和神的爱。十字架不是解决人空虚的问题，而是解决人罪的问题。在神圣洁愤怒之下，人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在十字架下求神的恩典。当我信主了这么久，我才真正慢慢明白，我们若好好的去默想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何故受苦害，我相信圣灵会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这位宝贵的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是因为爱。因为每一个迷失的孩子都牵动了他的心肠。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真的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债。他身体为我们裂开，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回到父的面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他还要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孩子。在地上，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新的生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这个恩典却是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是极重无比的代价。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他手上的钉痕，这是他的爱，这是他的怜悯，这是神要告诉每一个人，这是神伟大的爱。盼望 今天神就借着这短短的圣经，对着你和我的心在呼喊：孩子，回家吧。孩子，回家吧。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在美国有个郊区，某一个地方有个郊区，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这个父亲是教会的童工，他们家里面的管教儿女是非常非常严格，从小就规定他不可以穿什么，他不可以看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说什么。所以当这个女儿啊，这个慢慢长大了，他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怨恨他的父母亲，就常常问说，为什么我的朋友都可以做那些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不可以？所以他跟父母亲常常有许多的争执。在这个小女孩15岁的那一年，他有一天他跟他的父母亲大吵了一架。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爸爸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了避孕药。这下子他的父亲大发脾气，结果到了晚上，这个女孩就离家出走了。这个女孩走到了大城市，在那里她突然发现她有好多好多事情她都没见过，因为她所见到的、所看到的都是在电视上所看见的。她看见那大城市里面有好多好玩好吃的东西。正当他在街上走的那个时候，有一部黑色很大很大的车就停在他旁边。这个男人就问他说：小女孩啊，你要到哪里去呢？这个小女孩说：我也不知道，没有地方我可以去了。这个男人就问他说：那么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我可以为你安排住的地方。这个女孩说：好啊好啊。这个女孩就跟着这个男人就上了这个车，她就被带到一个很大的酒店，她就住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套房。这个男人就把这个套房给包下来让她住，并且告诉她：你要吃什么、用什么、玩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在这一个文件上面签了名就好，我通通都给你。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是一个卖身契。这个名字一签，就卖给了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让他享受一切，他要什么就让他得到什么，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过不了几个月，这个女孩得了性病，病状从她的身上就显明出来了。这个小女孩做梦也没想到，当这个男人发现她有病的时候，居然这个小女孩就被那男人丢在路旁抛弃了。这个小女孩15岁，在这个大街上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那里，她可以为着几块钱，她在大城市里面跟男人睡觉。她在下大雪的晚上，他没有钱买酒，他没有钱买药，他甚至没有钱买一块面包吃。他拿起一个报纸，紧紧的只能把自己盖起来，躲在一个角落。有一天晚上，那一天实在是冷得不行了，他突然想到，如果我不找办法的话，我可能就死在这里了。这时候他突然想到，或许我可以跟我爸爸打一个电话。他就用他身上所剩下的那一点点的钱打了一个电话，但是家里没人接，是打路机。他就哭着说，在这个打路机里面，他就哭着说：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也告诉爸爸妈妈说，我要坐几点的巴士回到家。但是他心里面又很懊悔，他心里面他就告诉了父母亲，他说：如果我坐车到了家里的车站，如果我看见了你们，我就知道你们还要我。但是如果今天到了车站没有看见你们，他说我也不怪你们，因为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 于是他就买了一张车票，坐车回家。他就想在车上一直想着，我等一下见了父亲，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这么让他丢脸，他是教会带领的弟兄，人家都知道他的女儿跑了，而且我现在得了一身病，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去，我的父亲还要我吗？他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着他要怎么样跟他的父亲说话。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我真的想回家。当这个 bus 慢慢的开进了他家的车站，他稍微下了车，他没有看见他的父母亲。他正准备回头上车的时候，他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看见的是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带着他的亲戚、所有的朋友，几十个人一起冲到车站。他们说：“还好我们赶到了。”这个小女孩回头面对的父亲，刚刚才想到怎么样要跟父母亲说，他正准备要讲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抱住了他，说：“不要说什么了，回家就好了，回家就好了。”这是一个浪子的故事，这是恩典，让我们认识我们里面的败坏。我们要看，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宝贵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我们可能比那个女孩的悖逆她的父母亲还厉害，但是今天神还要把我们领回家。他今天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把我们寻回。这是神莫大的怜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他的宝血已经流出，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今天还要做什么呢？我们不需要了，我们只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是相信他，相信耶稣呢？就是接受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说，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让他成为我的救主。当你信了之后，当你真正愿意将耶稣基督接到你心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的功劳，他会赦免你的罪，他要来拯救我们，他要来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不仅仅如此，他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能够回到父的家中，能够享受神的爱。弟兄姐妹朋友们，父能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孩子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面前。